乌克兰继续他们反攻的努力，争取击退占领乌克兰东南部的俄罗斯军队。当地和国际媒体也是不断地接近前线，不过媒体向战火的靠拢是增加了记者受伤的人数。在七月的下半个月里面，至少有三个人受伤。最近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记者接连受伤，引发媒体监督组织发出警告。支持记者安全的安全文化联盟执行董事伊丽莎白·坎特尼斯说，这个是一场冲突，他们很早期就已经见到记者被杀和被伤害，这样的事情目前仍然在发生。当然最近他们看到受伤的人数是有所增加。7月24号与法国媒体法新社合作的美国视频记者迪伦·柯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城市巴赫穆特附近的乌克兰炮兵阵地在报道的时候，在一次无人机的袭击当中受伤。在两日前的7月22号，德国公共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摄影师叶夫根·希尔科在俄罗斯的炮击的袭击当中受重伤。希尔科亦都经常是为美国之音系撰稿。他在顿涅茨克地区德鲁什基夫卡市附近的乌军的训练场附近报道的时候，被俄军的集束弹的弹片是击中。7月19号，乌克兰记者尤利亚·基利延科在顿涅茨克地区报道的时候，被俄罗斯炮击是震成脑震荡。总部设在巴塞罗那的安全文化联盟执行董事坎特尼斯说，在冲突期间记者受伤和死亡人数起伏不定是常见的。他对美国之音说，有高峰期会连续发生三例，有时他们看到更多的暴力事件，他们看到记者受伤或者死亡，亦都会有一段时间里面好像是出现一些的间歇。他说这个就是这场冲突的本质，他们将会继续看到这样的情况。鉴于这三宗的伤害事件，新闻自由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基辅和莫斯科调查袭击事件，并且确保记者在报道战争的时候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保护记者委员会欧洲和中亚项目协调员古尔诺扎塞尔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乌克兰报道的记者是重要的目击者，他们记录了俄罗斯对乌克兰近一年半的全面入侵。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至少是有15名记者在执行报道战争任务的时候遇难，有更多的记者受伤。塞尔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应该调查最近造成叶夫根·希尔科和迪伦·柯林斯严重受伤的袭击事件，并且确保报道战争的媒体成员受到国际人道法律的保护。俄罗斯和乌克兰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柯林斯和希尔科都遭受了是弹片的伤害，柯林斯是被转移到当地一家医院，希尔科在第涅伯罗市的一家医院接受初步治疗之后被送往基辅的一家医院。柯林斯受伤前几个月，法新社的视频记者亚尔曼·索尔丁在5月份在乌克兰城市恰索夫亚尔附近的一次火箭弹的袭击当中丧生。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媒体俄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官媒军事记者罗斯·贵斯拉夫·于拉夫廖夫7月22号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皮亚季哈特基村附近被乌克兰的炮击是身亡。坎特尼斯说，乌克兰战争突显自由职业记者在冲突地区报道的时候，与媒体正式雇佣的记者相比，面临是独特的安全风险。他说，自由职业记者通常没办法获得同样的保险、安全设备、安全培训或者总部机构的支持。坎特尼斯说，从一开始他们主要的担忧之一就是看到大量记者在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有培训、没有这种暴力背景所需要的支持的情况下涌向了去乌克兰。他说，虽然是这样，无论是自由职业记者还是媒体正式雇佣的记者，他们在乌克兰报道的时候都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他说，子弹分不出你是不是自由职业记者，炮弹也是一样，火箭弹的袭击也是分不到出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